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闲聊有意，我是葡萄。
Hello， 葡萄好，又到了闲聊时间哈。
是的，我们这个闲聊实在是太有意义的闲聊了。
真的是希望能有，哪怕是今天突然来打酱油的小伙伴，也可以有收获吧。人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最近因为一则新闻，主要是突然离世的那一个演员，因为他是突然间离世嘛，所以娱乐新闻各种关于他的报道，我每次路过看到那个大标题的时候哈，停上那么几秒把那个标题看完，遇到这种事情发现众人都在谈论人突然离世这个消息的时候，每次看到还是觉得人的生命果真就是这么脆弱的。你说咱是闲聊吗？但是也真的不能算是闲聊，人要是花点时间能听一听咱俩这聊天的内容，我觉着他真的就能有机会猫着这个永远活着的一条路。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做闲聊的初衷吧。我们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就像孟媛姐说，我们看一则新闻都能够触动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个恐惧也好，疑问也好，盼望也好，渴望也好，就是在日子当中，在我们每一天所思考的当中，其实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舌尖去讨论，去谈论，去说的。然后其实我们的日子就是在一次一次这样子的这种交谈当中，这种思考当中，就时间就流逝了。但是我们在哪里去找这些答案呢？去好像把它引向一个最终的一个真理呢？我觉得是要去一起去探索的。然后这个真理也只能是真理本身来告诉我们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跟孟媛姐的这个闲聊还真的是感恩，就神可以在我们的中间，然后来引导我们聊出一些东西，聊出一些味道，然后把人可以带向那个真理。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一些时间会非常正式的正襟危坐那种非常正式的去听什么。平常大家过日子都是这种悠闲悠闲的，就好像飘过的日子，那在日子当中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手中抓时间把时间放的那个都不一样，所以你的时间是怎么用的，其实每个人选择都不一样。但这些选择之后，你就会发现生命就这样子慢慢慢慢被塑造成了一个时间的一个总和。所以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走到生命最尽头的时候，我不知道每一个人会怎么去想，真的会愿意思考永恒这件事儿吗？其实人能够有这种思考力都是恩典，真不是每个人会在日常中就会去思考永恒和真理的。所以我也很感谢闲聊有益这个板块，让我可以多听一听牧师讲什么，因为牧师要分享的是从圣灵而来的真理，天上来的，只有天上的消息能够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知道天上的事儿，人自己不可能知道的。
是的，如果你是那个想要停下来思考严肃问题的，你就一定要来接下来听我们的这个牧师的分享了。
那好吧，那我们直接先听啊，听了以后我们俩再闲聊，希望大家能好好听听牧师的分享，咱俩就是闲聊啊，就是希望大家心预备好了就行。无论你是在走路还是在跑步还是在开车，希望你是安全情况下能够听一听牧师将要分享的信息。
对，今天的这个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哪怕 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觉得也需要这个信息。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吧。
对，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学习思考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七主日，在第20问开始，要理问答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普救论的问题。因为亚当所有人的灭亡了，是否会因着基督所有人都得救？而要理问答回答的很明确，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救，不是所有人都自动会得救。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呢？是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接受他一些恩惠的人。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圣约元首，怎么如何享受圣约元首的祝福的方式。那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归属在亚当的为首的这个约当中，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过，上帝创造人一开始赐给人的约叫做行为之约，在亚当里，行为之约是基于人的行为，所以上帝对亚当的要求是律法，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要顺服就会得生命，你要悖逆就会死，所以这是按照行为来说的。而在那个约当中，我们与亚当这个圣约元首联合的方式呢，不是通过信心，对吧？你不需要相信亚当做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约的性质决定，因为这个约它是一个行为之约，所以与亚当联合的方式是通过遗传，是通过人性的作为一个共同的本性，我们被连接于亚当身上，所有亚当生的都是在亚当里面的。但是呢，在基督里，上帝设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在基督里的约呢，不是行为之约，而是恩典之约。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与这个恩典之约元首的连接方式，不是通过血缘或者是遗传，我们没有人是耶稣肉身的后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方式是通过属灵的方式的，是通过信心联合。所以这里面提到这个联合的概念很重要。与基督联合，我们怎么与基督联合？为什么耶稣所赚得的这些恩惠能够成为我们享受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与他联合的。所以还记得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耶稣在说什么？这个比喻，耶稣在说我们借着信心与他联合，成为一个生命。如果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其实是保罗给我们呈现的，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给我们呈现说，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两个人，一个人的头是以亚当为头的一个人，保罗说那个是旧人，那个是一个旧的人类，对吧？圣经用这些语言，旧人、新人啊，我们首先不要把它个人化，并不是在说我改头换面了，我曾经是一个不咋地的人，但是现在我改头革面了，我现在变成一个好人，这是旧人、新人。不，当保罗说旧人、新人的时候，保罗在说的是一个普世性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更广阔的概念，他在说一个族群的概念，对吧？更准确的翻译是新人类，旧的人类，在亚当里是一个旧的人类，那个头是亚当，与亚当连接的亚当的身体是一切堕落的人类，在亚当里。然后说这个旧人要过去，然后接下来又来一个新人，那这个新的人是一个新的人类的族群，这个人类的族群的元首是耶稣基督，而所有的其他的一切得救的人是连接于这个元首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肢体，而这个连接的方式是透过信心连接的，所以信心仿佛是一个管道一样的，把我们连接在基督的身上，使我们这些枝子能够从这个真葡萄树的这个树干当中汲取生命的养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取决于主干，那个主干就是耶稣。而你要知道，这个就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更大的、更广的一个对于基督教到底在说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基督教所在说的，包括耶稣用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并不只是说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极其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想着自己。葡萄树是一个什么样的？葡萄树是有无数多枝子的，非常非常多的枝子。所以耶稣在说什么？你去看这些葡萄园，你就知道了。让一个葡萄树要长得很粗壮，那是需要很多很多年的，对吧？那个葡萄那个根呢，是很粗壮的，然后接下来上面穿出来很多很多，这一棵葡萄树能穿出好几十米远去。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说什么？耶稣在说，我的身体是可以穿越历史的，穿越时空的。耶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嫁接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是作为枝子接在这个葡萄树的身上，我们在说的是我们接在了耶稣基督这2000年的建立的基督教会的身上，我们是在说这个事情。我们所说的不是单纯的就是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所以你看到接下来21问要真信心，22问、23问，他给我们带入的引导我们去了解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是在大公教会总结传扬下来的总结，不是我自己通过我个人的灵修生活感动总结出来的，而是基督的教会2000年来作为基督的身体所总结出来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真信心不仅使我们连接在基督的元首的身上，也使我们连接在基督的大公教会的身体上。按理来说，这应该是普世的教会的吧？所有的，不管是东方西方，在非洲、美洲、亚洲的教会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主日宣告大公信经。这是作为基督教教会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大公信经不宣告的话，那你在宣告什么？但是问题就在于今天很多的教会失去了这种普世观，失去了这种对基督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画面。你去教会，可能你没学会使徒信经，对吧？但你学会的就是怎么做亚比斯的祷告，对吧？ 你就学会怎么扩展我的帐幕，上帝，你来扩展我的帐幕，天天想就是你自己那点帐幕，但是你没有想到是基督的帐幕。上帝在地上扩张的是基督的帐幕，大卫倒塌的帐幕是基督的身体，是上帝在历史当中把它重新修复起来，是基督的教会的。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连接于基督的途径是信心，所以信心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连接于基督的途径不是其他的美德，而是信心。所以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与其他的美德之间有什么样不同？为什么是非得是信心？你说我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慷慨一个这种美德来与基督联合？我可不可以通过正直的美德，对吧？我们之前学这个基督徒的美德，我可不可以通过智慧，我可不可以通过公义与基督联合？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美德都没有办法起到信心的功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美德所产生的作用不是使我们倚靠在另外一个个体身上，所有的美德的作用不是使我们倚靠在另外一个个体的身上，只有信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通过信心我们才能够与基督联合。这些概念听起来是很有点神学性的，但是实际上这些概念是非常基本的一些概念。就比如说你们现在正在坐在这个椅子上，坐在这个 pew 上的行为，就是你们在与椅子联合的行为。所以当你们坐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你们的身体就与这个椅子联合了，对不对？而这个椅子，我们用神学，这个椅子为你所赚得的恩惠就成了你的。你说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椅子为你赚得什么恩惠呢？就是你不会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个恩惠。这个椅子支撑住了你的重量，这个椅子的它的性质、它的坚固的程度、它的稳固性、它的舒适性传递到了你的身上，而你必须相信这个椅子是牢固的，你可以信得过的，你可以一屁股坐下去，对吧？不会摔倒的。这种态度、这种倚靠的这种状态就是信心。所以你坐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这个椅子把它的性质、把它的所有的这些属性就传递给了你，所以你不需要用劲儿的，你把脚这么抬起来，你试试，哎，把脚抬起来，我还可以坐得住，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属性可以腾空，而是因为这个椅子是足够坚固的。那现在如果你坐了一个瘸腿的椅子，你坐上去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同样的信心坐上去，但是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结果可能是这个椅子被你啪一坐坐碎了，或者一下不稳固，然后你摔倒了。之所以会导致这个你坐在这张椅子上没有摔倒，但是你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摔倒了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坐在第一个椅子上的时候，你的那个当时坐上去的那个信心比坐在第二张椅子上的信心更大，是吗？不是，你可能坐在第二张的时候那个信心更大，所以摔得更狠。之所以一次摔倒了，一次没有摔倒，是因为这个椅子本身的质量，对不对？椅子是个好椅子你就摔不倒，椅子不好的话你就摔倒，跟你的信心大小是没有关系，是你所信的对象它的质量决定了你能不能摔倒。所以我们当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谈得好像很玄乎其玄，对吧？我们当然的确，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类比的方式来明白，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样子。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说的是我们把我们灵魂得救的这个重量倚靠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信耶稣，只有他能救我，别人救不了我，张三救不了我，李四救不了我，只有耶稣能救我。而我之所以能够得救，本身是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多么坚固？不是。你有没有怀疑过耶稣是真的能救我们？你有没有怀疑过上帝真的存在吗？你有没有怀疑过圣经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对吧？你可能你有的时候反而你越研究神学，你越研究圣经，你的怀疑就越多，就是这样。我们的信心都是会充满着各样的疑惑，但是最终能够让我们能够得救的原因，不在于信心本身的质量，而在于被信者的质量，被信的对象耶稣自己，他是不是真的能够靠得住？如果耶稣能够靠得住，哪怕我用的信心是再微乎其微的，但是我坐上去了我也不会倒，哪怕我充满着恐惧，充满着怀疑，但是我这种颤颤巍巍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的坐上去了，哎，没倒。你什么时候自己需要用力？就是因为你被信的对象是靠不住的时候，你才需要自己用力，对不对？什么时候你依靠自己的努力？就是因为你不相信你所依靠的那个对象是真的能够撑得住你的。你当你真的全然相信的时候，你就不用用力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安息。什么是安息？安息就是你不是坐在这个凳子上，然后双腿还绷紧的用力，说：“哎呀，我不能使劲坐下去啊！要使劲坐的话，万一这凳子塌怎么办呢？”那你不叫真的信心。你真的信心就是我把我灵魂一切得救的身体、灵魂得救的一切的盼望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不再依靠我自己的任何，不再依靠我的善行，不再依靠我的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我单单依靠耶稣，这就是信心，对吧？所以信心到底说白了是什么呢？信心说白了就是依靠，信心的本质就是依靠。而信心作为依靠，它没有任何本身自己的价值。不像其他的美德一样，人类对吧？我们的灵魂的倾向会产生出很多美好的品质，对吧？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基督徒美德里面的这些四淑德，对吧？智慧、正直、勇敢、节制等等这些美德，信心与这些美德相比没有任何的价值。你不会说看到说我啪一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你说哇，这个人的信心很大，真值得夸赞，他坐上那个椅子的时候用劲用得很大，他没有丝毫的保留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你不会夸他这个，因为他不是什么美德。信心之所以 产生价值的原因在于被信的对象，而不在于信心自己。那你说这个信心，你为什么，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椅子，你为什么会毫不犹豫的一屁股坐上去，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知识。我把你眼睛蒙上，不告诉你这东西是啥，我就说你坐，你就坐了，你甭管那是啥，你就坐上去。你会不会犹豫？你一定会犹豫的，因为你对被信的对象没有知识，你是盲目的，所以你会充满着恐惧，对不对？一想到这个，我就临时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我还在意大利，在米兰，他去参加这个家具展，他是在中国做家具的一个当代家具的一个设计师，但是他当时就做那种就是用这种钢筋呢、啊，就是用金属，然后拼成不同的这种网格，然后呢，就是看似非常不结实，看起来就是感觉一屁股坐上去就会塌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拿一些样品过来，然后之后，然后过来到我们家，他来参展，然后就在我们家住，然后就是让我试做这个。他那个小腿儿到下面是最后一个特别特别细的一个小点儿，我说这个东西它能承受得了重量吗？他说没事，我这个都计算机算法都算过的，绝对是能承受住非常非常重的重量。然后他说你坐上试试，我就坐上去试试。为什么我会小心翼翼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信心软弱？对，我信心的确软弱，对吧？但是我信心之所以软弱是为什么？因为我不了解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不确定，我对那个椅子没有知识。他为什么可以说没事你坐吧，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对那个椅子有知识，他对那个椅子的了解的知识要比我多，所以他可以产生更大的确定性。现在你明白了，这就是二十一问所说的。但是那个知识本身并不是倚靠的动作，知识本身是使我们能够增强我们的倚靠的原因。所以看到了吗？这几个元素都是非常重要，知识、信心、知识跟依靠。这就打破了一个今天很多的现代基督教的一个迷思，那就是认为你只需要信心不需要知识，把知识跟信心对立起来了，对吧？有多少人说嗨，你不用知道那么多神学，你就信就好了，有没有？听没听过这样的说法？太多了，这是对信心最大的一个误解，那就是把知识从信心的定义当中刨出去了。但你注意看二十一问告诉我们什么？真信心包括真知识，你必须真的知道这个东西，你必须真正认识这位救主是谁，你必须真正了解这位救主、这位上帝他的性情是什么，你才能信他。然后这种知识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特殊启示都是真的，然后这种知识会产生这种全新的信靠，而这种全新的信靠是透过圣灵来做成的。什么时候说改革宗不谈圣灵？谁在说改革宗不谈圣灵？我跟谁急眼呢？改革宗大大的谈圣灵，改革宗的一切的教义，对吧？旧文教义里面都是圣灵，所以加尔文被称之为叫做圣灵神学家，你们知道吗？在16世纪的时候，旧文论的方方面面全都是圣灵，所以你去神学院读神学、信仰神学，你说有一门课叫做圣灵论，你说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旧恩论，圣灵来把圣子所完成的救恩施行在选民身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施行圣子的救赎工作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圣灵来生发真信心。所以反而是那些亚米念派，那些坚持相信自由意志的这些人，他们找不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在其他地方找圣灵的工作。他们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首先不肯承认一个人能够产生信心是圣灵的工作，他们说这是你自由意志做成的，不需要圣灵，那圣灵就没地方去了。我们作为改革宗，我们会说我们是完全死在罪中，所以圣灵来是神恩独作，把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这是区别。但是就算是罗马天主教也会说必须圣灵参与到里面。结果今天可倒好，很多有多少自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对吧？自称自己是宗教改革后面产生新教的，这全部都与宗教改革完全一点神学的瓜葛都没有，开始说你得靠你自己信。圣经啥时候说一个罪人，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有能力自己产生信心？没有，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这么告诉你。全本圣经提到预定的有很多地方，提到拣选这个词的有很多地方，全本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一个词，而这个词却成为今天现代启蒙运动之后的教会的所崇拜的偶像，就是叫做自由意志。这几个字你在全本圣经里面一次都找不到，但是却被奉承为今天的这个许多人的这个许多教会的这种像神一样，对吧？是自由意志使我得救的。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然后那因为信心是一种知识，所以信心就必须包含教义，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教义，今天有多少人听到教义这个词就是觉得说冷冰冰古板一点没有活力的？什么时候我们对于有活力的定义是一定要有个人见证，然后加上一堆演唱会小小烟雾，这叫有活力？难道诵读传递了2000年的大公信经没有活力吗？这是真正的活力啊！这些基督教的当代艺术家做的什么 hip hop， 什么这些这个 Christian rock and roll， 这些 music， 今年刚出第一张专辑，过2年就没人听了，那就有活力吗？一点活力都没有，这个才是真正有活力的。这个活了2000年，这活了2000年，连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还宣告。所以，大公教会的信条总结出来的这些教导，是福音的教义啊！福音必须是以教义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为什么在恩约教会你要学教义？你在别的地方都是学怎么做见证的。福音一定是以教义的形式出现的，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是陈述式而不是命令式。律法一定不是以教义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律法是命令式，你不需要总结出来一个什么道理来，对吧？你就是，这是命令，这就是命令，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的。这里面背后当然有蕴含教义，比如说上帝作为独一的上帝，独一性到底是什么，但是律法的终极的本质是命令，而福音的终极的本质是一个事实。所以当你去谈论事实的时候，你就会总结出来一些对事实的一些概括，那这些概括就是变成了教义，对吧？所以你看到信条里面提到的这些教义，我信上帝，上帝干嘛了呢？创造的教义，对吧？全能的复制里面包括上帝论，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创造论，世界跟上帝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对吧？这些都是从上帝论、创造论。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这里面又包括上帝论，我们的主因圣灵感孕，对吧？由同志尼玛利亚所生，这些什么救赎历史，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救赎救恩，代赎的教义，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所有的这些都是教义。然后所以接下来海德堡亚历文达将会带着我们一个一个教义的来理解。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对吧？在谈论圣父的时候，我们会主要谈论上帝的创造跟护理的工作，创造天地的主。谈到圣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主要谈救恩论，对吧？救恩的这里面，我们谈说救恩的时候，我们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救赎工作的实现在圣子身上，一个是救赎工作的实行，就是在圣灵的身上。所以你看到我信耶稣基督这个地方谈到的都是在耶稣身上，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对吧？所以有这两个层面，一个是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然后第二个圣灵谈的是 redemption applied。这个救赎是怎么应用在罪人的身上的？所以有教会论，对吧？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永生。所以这些是我们所必须相信的。所以信心不是一种个人体验，你可能这辈子没有体验过任何的超自然的经历，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超自然的经历，但是呢，你的信心若不相信这些基督教的教义，就不是真信心。所以辨别真信心与假信心的不是通过你的经历，虽然可能一开始你觉得你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给你打一点鸡血，对吧？让你感觉哎呦好神奇，对吧？但是实际上那个超不超自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信条里面所教导的这些教义是否真心的相信。相信这些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真知识上。而当你不相信身体会复活，你不相信罪得赦免，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圣灵感孕而生，你不相信耶稣真的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哪怕你，对吧，天天晚上做梦梦着耶稣对你说话，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圣灵给你超自然触电的感动，喝杯咖啡都能洒一地，对吧？哪怕你天天经历这些，那都不是真正的信心，对吧？所以我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标准是这个，所以这个我们需要非常非常明确。所以今天有多少人在追求错误的东西，对吧？你去大街上看着这羊奶到处乱跑的基督徒，对吧？他们在追求错的东西，有多少教会在教基督徒错的东西，对吧？有的时候我一聊这个，我就上火呀。上火呀，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教信徒正确的东西，然后天天就想着怎么骗人入教，天天想着怎么搞这些什么茶话会，搞这些活动，把人都叫来，然后教他们错的东西，这不是害人吗？你为什么要把人害死呢？难道我们的工作不是应该教导耶稣基督的真理吗？但是问题就是还有多少人就喜欢这个，就跟着这些人跑，等到了一个教导真理的地方，反而耳朵生了茧子，哎呀不想听，听了一上午太难受，太不想听耶稣基督我的罪，上帝这些事，哎，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厌恶上帝，我们对上帝的话反感，在我们的有罪的本性当中，我们讨厌听这些话，就像以色列民一样，他们恨恶真先知，他们喜欢400个巴利的先知，但是他们要把以利亚杀死，但是耶稣的应许是真的。我今天不是凭着这个对耶稣基督的应许的信心，我不会做这个工作。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所以就让这个世界把我们当作是一群傻子，把我们当作是一群疯子，但是我们可以跟天上的圣徒和天君天使一同宣告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而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来，你必须要坚信这一点，耶稣基督一定会来，等到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为我们伸张正义。所以这就是真信心，真信心，抓紧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OK，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礼物，我们知道这样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有罪的本性，而是出于你的大能，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生发的。你叫我们能够有份于你的救赎的计划，把我们这些可悲的罪人能够拯救出来，把我们接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叫我们从他得到真正的生命。主啊，尽管我们的信仰在世人看来是如此的愚拙，但却是你的大能，因此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够成为愚拙的人，叫我们能够成为世人所唾弃的，叫我们能够与我们的救主一同背起这十字架，叫我们能够也与他同死同埋葬，能够被这个世界唾弃，也可以将来享受与他一同复活的荣耀。 所以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软弱脆弱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时常在这个世界遭受各样的打击，各样的嘲讽，各样的轻视，而会失去力量。因此主，我们需要你，求你亲自来坚固我们，用你的爱，用你儿子的福音来坚固我们，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奔走我们在地上的天路。因此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哎呀，听到最后给我听哭了，
牧师自己也是。
其实我是第二次听这个了，为了准备今天的录音呢，我其实提前听过一遍，当时听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是挺感动的，但刚刚更专注的再听一次的时候就加深了这个感动，所以他最后祷告的时候，哎呀，一下子眼泪收不住了。其实很谢谢牧师，他愿意将他的生命摆上，我也相信我们共同所信的主耶稣也一定会保守这个牧师的生命，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牧者，世界各地有各样的牧者是神的好牧人，在牧养群羊，其实他们也很不容易的，他们的生命一定也会经历每一天的各样挑战，虽然从不会跟会众来讲哈，但是一定有他们生命中所要经历的各样征战，所以我们也是凭着应许相信，那在这位牧师心里动了善功的主耶稣基督一定会保守这位牧师的生命到底，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何等荣耀，为他加油打 call。
阿们阿们，我真的觉得牧师他们是用生命在讲道，在讲这篇道，他的生命呈现出来的就是在诠释真信心的意义。其实他最后那一段可能可以不讲的，但我觉得那个真情流露反而把他前面的这个所有讲的关于真信心的一些知识给升华到生命的层面了，是真的可以打动我们，然后让我们这个信徒相通的那个瞬间，让我们真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同一个圣灵，然后我们是领受了同一个信心，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太哈利路亚了。
是，我真的挺喜欢今天的内容，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是甚至于是值得经常听的一段，因为前面几堂课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需要非常非常专注，因为逻辑性有点强，那今天这个我觉得小孩子都听得明白啊，这一大段关于椅子，信靠这椅子的事儿，我觉得都应该能听得懂啊。
是是是，哇，这个椅子我觉得太经典了，我觉得大家都有必要把它这个比喻给背下来，就是一个是讲给自己听，然后别人问的时候，我们也能告诉别人，很清晰、很简洁的告诉别人，什么叫信耶稣，这个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其实我想说一个我长久以来原来的一个困惑，就是我老觉得好像原来去给人传福音啊，你一定要信啊信啊，好像是一个选择，但其实当我们真的明白圣经之后，我发现说如果唯独恩典的话，信心就是神给的，那这个信心从这个层面本来也不是我们的任何的功德或者是美德，它不产生任何实际的功用，它就是一个礼物，你有了这个呢，真正让你得救的是那把椅子，就是耶稣基督。其实这个概念就是通过坐椅子的这个动作让我们很明白，信心就是你可以坐上这把椅子，使你坐上这把椅子，你有一个这个信心，然后其他的剩下的就是这个椅子的工作了。我觉得好像更容易去明白过来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是，信一定是跟着知识圣灵来，才能让一个人生发出真信心，人是自己生不出来的，你就算是有美德，你读了很多很多知识，你知道这个椅子是钢做的，这椅子是木头做的，这是个纸片椅子，不能坐，你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当你没有想去坐一下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当你没有这个行动的时候，其实它跟你也没有关系。
对，关键识别真信心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坐上去
而这个去做的这个生发出来的这种动力其实是从圣灵来的。
是的，他说的很明白，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是死的人，怎么可能还有能力去坐这把椅子呢？ 去信靠呢？哦。
真的，这补充的很好。你本来就是死的，你怎么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呢？就算你从知识的视角对所有的信仰知识产生好奇，读了万卷书，你明白了世上的所有的意思，但你从来都没有去做过，它也不是你的信靠。
是的，所以说他这里的这个真信心，他虽然说包括知识，一定要包括真知识，但我觉得真知识的部分不一定是说多么全，多么好像整本圣经你都要角角落落都明白了之后的那个真知识。真知识其实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的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那个是足以让你得救的真知识，是我真的知道我信的对象是谁。是耶稣基督，他做成了什么事情？我真的信靠我，倚靠了这个事实，
对，
那我就得救了。
有一段还蛮感动我的。他在讲这个使徒信经2000多年了，大公教会都应该背的最基础的信条。说真的，我在参与海德堡要理问答之前，这个使徒信经啊，是我唯一通篇读过的一个要理总结。因为他说，其实福音是一种陈述式，是事实，是历史性的。所以，当用一些语言描述事实的时候，总结归纳就成为了要理。那使徒信经是大公教会的第一个，也是很完备，用了2000多年的一个每周所有的教会都应该通读一遍的福音的要理，其实都在使徒信经里。福音的信心里边的知识是重要的。我们要跟别人讲，哪怕我们讲不全，哪怕讲的是使徒信经这些事实罗列的福音事实相关的一条两条都好，但一定要讲事实。
对，他说福音是事实。其实我们现在把传福音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就是宣告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救恩这样一件事实，历史事实。所以说，真的，我们不要总觉得他说啊，我们觉得教义很死啊，啊，觉得没有活力。他说这就是最有活力的事情了。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一个事实传了2000多年，我们大公教会还在宣扬，还在众口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活力呢？
我已经信主了25年了，说真的，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年而已。我们的全体教会是每个主日读了一遍《使徒信经》的，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是轻忽了的，因为信若能够扎扎实实的长，真的是这些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严格谨守。我们那个信心在知识上才能多而又多，深而又深。不然根基就不稳了。看到他好着急啊，怎么教会开茶话会？
上火，
对，上火。我那个时候就开那个感动，就开始跟着他的情感开始酝酿了。我真知道他急呀、啊。我相信比他更着急的肯定是圣灵保惠师啊。他多么希望我们在神的家中可以把这些神已经透过圣灵启示给我们的事实，如数家珍一般的每一个信徒都能够铭记在心呢、啊。
嗯，
真的需
是
要
的。
反复阅读啊！
是的，
我都没好好读过，
没事儿，不晚，
现
我
在
们
也不
都
晚，
在一起学嘛。对
现
呀、啊，
在不晚。
最后一点最感动的就是他说，就让世人把我们当成傻子，当成疯子，因为福音在世人看它就是愚拙的道理，但在我们却看为至宝。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心中刚强的那个盼望，那个力量，就是没关系，我相信就好，我相信耶稣的应许就好。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愿意跟随我的主。
是，而且他说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圣经怎么说就一定会成就，紧紧抓着救主耶稣，永远不要放手。这是圣灵启动的工作，但也要我们人真的在这个恩典上愿意有长进。谢谢小伙伴们愿意跟着我和葡萄来听这堂课啊，我想可能听一次还不够吧。我们两个就是分享一点点我们自己的领受，主要是也是希望，小伙伴们能在这堂课当中受益，真的愿意多多的学习真知识。
是的，阿门，阿门。好啦，愿我们都可以靠着信心连接上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
是的，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下期见喽。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
第二十问，因为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答：不，只有那些借真信心而连接于基督并接受他所有恩惠的人。第二十一问，什么是真信心？答：真信心不单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把握到神在他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同时也是一种真心的信靠，是圣灵透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叫我知道信靠神的恩典只因基督的功劳，神白白地将赦罪和永远与神和好的救恩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我。第二十二问，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答：就是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事，这福音也就是在我们信仰不容置疑并全世界所承认的信条中所教训我们的。第二十三问，这些信条是什么？答：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